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正气抵制中共人员骚扰；现冤狱累计15年，山东刘庆良又被非法判刑3年；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女士再被非法关押14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中共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推出所谓清零的谎言，实质是变换手段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面对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都知道练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他们义正言辞地斥责骚扰人员。孟凤秋女士是辽宁省沈阳市的法轮功学员，今年10月，当地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孟凤秋的丈夫，询问孟凤秋人在哪儿，他有没有电话。孟凤秋的丈夫问，你是要人口普查吗？他说，不是，是因为他学法轮功的事。孟凤秋的丈夫说，他做啥坏事了？偷了还是抢了？他的事我不知道，没联系。社区人员继续追问，你们离婚了吗？他和孩子有联系吗？孟凤秋的丈夫说，没联系，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别骚扰孩子。社区人员说，不会不会，我也是上边让干的。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骚扰过孟凤秋女士年迈的公公婆婆。孟女士的大伯回电话说，两个老人都80-90岁了，做什么坏事了？你们调查信息是不是闲的？社区人员说，再也不打了。另外，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陶玉清女士的公公严厉拒绝了警察对儿媳的骚扰。在煤厂工作的陶女士的丈夫也拒绝了警察让她给陶女士录像的要求。今年10月，河北保定定州市法轮功学员马白藕女士对到她家骚扰的村公安员白志龙和当地派出所所长陈亮以及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说，学真善忍的都是好人，你们警察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他们听了之后赶紧离开了马白藕的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刘庆良被齐河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今年10月，刘庆良被齐河县法院用视频方式非法开庭，法院不允许家属旁听，只允许律师隔离辩护，最后刘庆良被误判3年，之后被劫持到德州市看守所关押迫害。刘庆良因学习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误判12年。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南墙镇龙坪乡清净寺村6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郭秀英女士，今年9月因为在遂宁市泰加尔阳光城小区外向民众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被富源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永兴拘留所。郭秀英女士连续3天遭到警察蒋波和徐志安电击，强迫坐小板凳等折磨，致使她身体虚弱不堪，精神恍惚。郭秀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曾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绑架迫害，身心受到摧残。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长春市女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梨树县法院非法开庭。10月份，律师依法去四平市看守所会见傅桂华女士，却被看守阻挠，理由是梨树县国保交代过不允许会见法轮功学员。至今傅女士已经被非法关押超过14个月。现年55岁的傅桂华女士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法轮功原则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仅多种疾病痊愈，心灵也得到净化，与人为善，家庭和睦。自从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傅桂华女士一家多次遭受迫害。去年8月， 富贵华夫妇、女婿和亲家等一家七人再次被四平市梨树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7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谭秀清，今年8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开庭，被诬判两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参加非法庭审的有审判员安小玲、书记员杨佳丽、公诉人向雪。目前，谭秀清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永兴看守所。去年12月，谭秀清在当地川中大市场兑换写有法轮功被迫害金像的钱币时，被当地国保大队长何念龙、副大队长王世平等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电脑、法轮功书籍、现金1500元等私人财物。徐秀清女士是遂宁市船山区老池乡人，学习法轮功前身患多种疾病，胃口不好，干活没劲儿。自从学习法轮功后，多种疾病痊愈，她的丈夫也随之开始学习法轮功，无病一身轻，一家人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夫妇二人经常受到来自派出所和社区人员的骚扰，家无宁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桂香女士被长春市鹿园区春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劫持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并且不让家人探望。现年57岁的张桂香女士原是一汽经贸公司员工，学习法轮功前曾患有偏头痛、神经官能症、乳腺增生、妇科病、心脏病、腱鞘炎等多种疾病。经同事介绍，张桂香开始学练法轮功，不到三个月，她的病就全部得到了改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桂香因为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曾被警察非法抄家一次，非法拘留三次和非法劳教两次，同时被强行解除劳动合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人权报告，再次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德国北威州多成民众支持法轮功；今年10月下旬，美国政府在驻华使馆网站发布中文版的中国2019年人权报告，这份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报告说，中共政府还继续强摘器官，受害人包括一些人权人士和指控中共当局的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不计其数的曾被囚禁拘押的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殴打、强奸、电击，强制几个小时坐在板凳边上，绑着手腕吊起，剥夺睡眠，强制灌食，以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对待政治与宗教异议人士尤其恶劣。另外，报告还说，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与宗教维权人士，并禁止抗议活动。行政拘留的方式包括送至名义上的戒毒所、拘留教养，以及用于拘留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法治教育中心。同时，报告也强调说，中共仍然继续对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中共官方关于器官捐赠的统计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个统计数据是伪造的。此外，这份研究论文还指出，当局的器官移植计划涉及非自愿捐助者的捐赠，这些非自愿捐助者 被标记为公民捐助人。6月，非政府组织强制摘取中国良心犯器官独立法庭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在中国有强制摘取器官的直接和间接的证据，理由是等候时间非常短，大规模的医疗设施建设和培养器官移植手术人员。人权报告还披露，中共当局暂停或吊销一些接受敏感案件的律师的营业执照或律师执照。敏感案件的当事人包括民主异议人士、家庭教会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或批评政府的人士。当局利用全国律师协会的年度执照审查程序来拒绝和拖延给专业律师颁发执照。2019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吊销了广东律师刘正清的执照，他是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为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辩护。在美国驻华网站上发布的这份年度人权报告的宗教自由一节，直接链接到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包括2016至2019连续四年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些报告详细收录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和被强摘器官的案例，这些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于明慧网。2020年9月份开始的每个周末，德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伍伯塔尔市、艾森市和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虽然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这些地方没有以前热闹，但是法轮功学员们的展板点仍然非常吸引路人的关注。人们在这里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多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反迫害这件事非常好，你们太伟大了。也有人看到法轮功祥和的功法演示后，主动来了解法轮功，并表示他们也相信精神层面的提升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德国北威州的这几大城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获得当地民众的正义声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9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生命的大选》，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号。师父在2020年11月8号发表新经文大选，刚一看到时，我把这个大选理解为美国总统的大选，即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和形式。但现在对师父经文的标题“大选”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认识到现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政协之间的大战，关乎人类未来。表面上只是美国在选举总统，其实这次选举实质是关系到人类是回归传统或破坏传统，要不要共产邪恶主义和中共邪党的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影响之大 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无数的人都有了一个在这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之间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机会。是支持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的神选之人川普，还是支持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的对方？知道这件事的人用实际的言行支持谁，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未来做出留下和被淘汰的选择。因为牵扯到的全世界的人太多，所以我认识到这就是一次在全球极大范围内让生命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大选。在学师父新经文的过程中，我还悟到以下一些问题。一，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乱象，是红魔垂死挣扎的人间表象。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神魔之争、正邪大战是人能理解的一种说法。在另外空间，注师正法更高层次的正神要清除低层的魔，只是一念和一瞬间的事，最后的结局早就定好了。之所以红魔现在能在这里乱，是神要利用红魔的必然表现来看清世间每一个众生的真实心性状态，从而给这些生命确定将来他该去的位置。我们不是看到了吗？就在美国大选还没有最后确定输赢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地方就在祝贺破坏传统、要搞中共的社会主义的一方了。有些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其实这没有意外，就是在这扑朔迷离中，人才会表现出他们的真实内心，才能看出他们内心真实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看到他们看重利益和现实的内心真实想法。二，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舞弊现象，也应该让我们修炼人对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人类任何制度都有其弊端存在，在乱世中，在人心不行了的人类社会中，这些弊端就更突出，更会被邪魔和坏人钻空子。什么社会制度都救不了末劫时期的众生，只有人心变好、道德回升的人才有救，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把人心变好，才能真正救众生。所以我们得放下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执着。在末劫的乱世中，任何历史上只是来给人类留下文化的宗教也早就救不了人。现在在宗教中表现出的一些神迹，其实是师父和大法珍惜人信神的一念对他们的帮助。只有师父和大法才是真正在救众生，大法弟子是师父安排在人世间让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三，在这个生命的大选中，找回良知和坚持正义的世人和众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才能得救。那些道德败坏、看重利益，从而泯灭了良知、没有善恶是非观念的生命，很可能就会随着错误的选择走向灭亡。这是大量众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大法弟子此时应摆正自己主角的位置，用师父赐予的强大正念支持正义和善良，为正的因素负责，解体阻挡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让更多众生能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赶快抓紧做好，关于读师父新经文大选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今天读了师父的新经文大选，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比较震惊和意外，然后还有一些不解和疑惑。接下来我又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思路也一点点清晰了。以下是我在自己所在层次中对师父新经文的一些所悟 写出来供同修交流切磋。记忆中，师父从来都没有针对过常人社会什么事情而发表过经文或评论，尤其牵扯到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能惊动师父亲自出来说话指点，可见这件事的非同一般和严重性，并且足以说明这次美国大选真的是一场神魔大战，正邪之分，关乎了整个人类社会命运走向的重大抉择。同时，我觉得师父也是告诉在关注这件事的大法弟子们如何认识，如何做。再次，师父这次发表的经文在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的头版头条同时刊登出来，这也是第一次，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个人认为，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师父的这篇经文也是主要给常人看的，因为这些媒体都是面向的常人社会。师父无限慈悲，要在最后正法结束之前再给人留一次选择的机会，是看人到底选择跟神走还是选择跟魔走。师父的话说得这么直白，也等于是直接告诉了人，你到底要选择哪一边。还有，也可能有些个别大法弟子到现在了还迷惑不清，不知道应该在这件事上去支持谁，还有可能受了邪恶的迷惑，跟着选择了邪恶那一面的阵营。最后，时间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都已经到了人的表面了，开始全世界人人表态了，那些还不精进的大法弟子们应该赶快清醒了啊，真的再没有时间让我们再拖下去了。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精进实修，多救人，为美国大选正义一方获胜而发出强大的正念。以上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美国大选神魔大战发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最近同修们都在交流美国总统大选之事，明慧网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文章，我想在我这个层次中看到的景象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之前在发正念的时候，几乎每次都看到川普在另外空间是个金毛狮王的形象，头部颈部的鬃毛很长，非常雄伟，气势庞大，有时会张着大口冲向邪恶和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战斗，他的周围有时会出现其他的狮子并肩战斗，但他是狮中之王，他们和大法弟子是在一起的，都在发挥强大的威力消除邪恶。今年川普感染冠状病毒时，我在当天发正念时看到狮王周身布满了一个一个圆圆的球状物，类似病毒的形状，使他身体虚弱。我知道那些物质是邪恶生命带来的，因为他和邪恶作战时下到夜浪滚滚的世间，难免会沾染这些不好的物质，必须及时清理。师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说，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
不配在政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致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政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当时我们在用功能能量帮师王清理，给他身体外面下上一层罩，使他不受外界污染，然后帮他把身体从里到外的彻底清理。清理了一段时间，那些球状物就消失了，他身体里都是强大的能量，浑身通透。当天晚上我再发正念时，看到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能量更强了。过了三天，川普本人就宣布痊愈了，而且感觉比得病之前身体还要好。前天我看到政见网上有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反思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误区，提出了三点误区。因为大法弟子有漏，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发现我自己在这三点上都有漏，尤其是第三点，关于大选的结果，我在等着神去安排解决。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会觉得神会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大法弟子不就是神的使者吗？我顿时明白过来，在发正念的时候加进了为大选发正念的内容，清除美国大选背后的中共邪灵、黑手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当时我看到川普脚下周围有很多饿狼形状的邪恶生命，呲着长长的獠牙冲着他，川普一直在坚持着、抗争着。我们运用各种神通法力清除这些邪恶，不一会儿这些邪恶生命就被消灭了。这两天我看到邪恶真是铺天盖地的滚滚而来，真的是倾巢出动了，一批一批的冲向川普。我们大法弟子在上面是佛的形象，帮助他清理邪恶，那些邪恶掉进了无尽深渊，川普在安全的上升位置，周围有一层保护罩。回想前段时间，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川普和他身边的团队，不论是在常人中还是在另外空间中，一直都很努力很努力地与邪恶势力抗争，但是我却没有及时悟到在这次大选上帮助他，而是任由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对他们发动。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发出强大正念支持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正邪大战中发挥我们强大的法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不过是坐在那里发正念，一切都是师父，都是大法的威德。师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说，有时邪恶的生命明明被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除掉了，但是却发现有的间隔中还有，而且还在继续干着坏事，那么就造成了有的邪恶能在大法弟子发正念中一次除掉，而有的就不容易一次除掉，甚至多次才能除掉。中国大陆的那些首恶之徒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不管难度有多大，都要坚定的正念除恶，因为除恶的同时也是树立正法中大法弟子的伟大威德。我在发正念时看到与邪恶战斗中，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会沾染上这些不好的东西，除了自己运用功能清理外，很多时候都是师父用强大法力在给我们从里到外清理，清理完了能量会更强，再继续与邪恶大战。而且过一段时间，另外一层空间的邪恶生命又出来了，所以发正念要持续，天天坚持。以上是我在我这个层次中看到悟到的，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本来我个人不想多交流另外空间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我是要证实大法，而没有任何个人显示心理，不是为了证实个人，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修成的一面就是神，请发出我们强大的法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中，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看完明慧编辑部文章全文，我更加坚定明确了方向。首先基点要明确，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是和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观望。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杀人放火你不管，我说那是你心性不好，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现在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妄想毁灭全人类，面临一场正邪大战。大法弟子不能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大法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们就得行使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摆正自己与正法的关系，进入大法弟子的角色，主动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旧势力，妄想毁灭全人类的恶魔。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就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留给历史的参照，表现上是复杂的，看上去是无序的，实际上非常有序，就是留给历史在将来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问题应该怎么对待。那么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怎么样去对待它？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这是捍卫宇宙的法，必要时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我们有义务为正的因素负责，拿出修好的一面出来正法。以上是个人目前修炼状态所悟。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美国大选的一些想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对于美国大选，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心里肯定是希望川普能够胜选，希望他和他的团队能够解体中共，但是也怕自己形成执着，过分的依赖常人，反而事与愿违，所以很矛盾这颗心，有求之心，希望能结束迫害的心，并没有完全放下，只是不敢过分执着，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中。昨天看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件事。师父说过，重大事情看明慧的态度。既然是正邪大战，是神魔之争，那么大法弟子肯定不是置身事外的角色和态度。大法弟子是要为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大法弟子是要正念支持的，要发正念彻底解体共产邪灵在人类空间场的一切败坏因素。昨天下午的时候 孩子让我帮打印学校里的一个文件，里面夹杂着毛鬼诗词的内容。我想打开机器试试，因为打印机不正常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明明有黑墨，却打不出黑字来，打出来的全是红色的字。上两个星期我打的周刊也都是红色字体的，因此我本能地认为是被中共邪灵干扰了，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今天我忽然觉得问题就在这儿。回想一下，上次也是帮他打印了这些带毛鬼诗词的东西，打印机就不正常了。虽然打出来了，也让孩子把那些东西销毁了，没看也没做题，但给我的打印机带来这么大的毒害。今天我把夹杂的这类东西都永久删除了，再一试，打印机完全正常了，非常清晰的黑色字体出来了，我在打印期刊也完全正常了。这件事给我很大启发，共产邪灵的东西都应该被清理了，连痕迹都不应再存在了。他们为什么还能苟延残喘到今天呢？怎么还能用典型的中共手段公然在美国偷窃大选成果呢？是不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无可奈何地承认了它的存在呢？对于美国大选，我们应该彻底放下有求的常人之心，结束迫害放在一个常人身上。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既然川普是神选之人，这就是关乎人类的命运的大事。作为弟子要正念支持，加大力度，多发正念，彻底解体中共魔鬼在人间的一切形式。川普当选，方显人间正道。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也深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不管世间形势如何变动，不管左媒如何报道，我们要定住修炼人的这颗心。最后主掌这一切的是师父，是师父说了算。同时多学法，踏踏实实的，一如既往的做好三件事。这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间宝贵，用心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香。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19年11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今年41岁，将自己最近几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发真相材料中修去怕心。我于1999年春天走入修炼，迫害发生后，我就融入到了救人的行列中。刚开始讲真相，多数是以发资料的形式，那时邪恶因素多，怕心也比较重。发资料过程中，虽然一直发着正念，心里一直是紧绷着，夜里遇到人也不敢面对，总是躲起来，等人走了再出来发。有的村晚上都有值班站岗的，有时被人发现了，我就赶紧跑，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在后面追。但是无论怎么难，人还得救，资料还得发。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多次梦里点化我，鼓励我。有一次半夜里，我把一个村庄发遍了资料，梦中师父让我看到发过资料的村庄，天就要透亮了，像黎明前的黑暗那样，就要见到阳光了，我更加有了信心。那时孩子还小，我就抱着孩子发，有时往门上放资料，他看见的多了，伸着小手也拿着资料要往门上放。
有时跑楼道，我就把它放在单元门下面，嘱咐它别乱跑，在这里等着妈妈，上去一会儿就下来。它听话地站在楼下等着我下来。有时把它抱到二楼，抱不动了，就让它在二楼等着。我呼呼跑到顶层，再呼呼跑下来，抱起孩子就走。遇到人还以为我们是走亲戚的，也不显眼。有时安逸了，就人发资料懈怠了，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看见人类大淘汰时的情景。有时是大火山爆发，满天的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砸向四处逃的人们，人们惊慌失措，抱着头哭喊着四处乱跑。那时死人太容易了，人死的满大街都是。有时是大海啸，有时是泥石流，非常的可怕。我在梦中着急地向人们大喊，快念法轮大法好，快退党报平安。二，整体配合救度农村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2012年，我和 Z 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救人。有时冬天下午人们都出来晒太阳，夏天有打牌的，东边一簇，西边一堆。我们骑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给他们本好书看，一边发给他们，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世人盼得救，大多数都要。有时冬天还有大发真相台历，一说发新年台历，人们就抢开了。我说，别抢，一人一份，记着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俩配合，我在前面发，同修在后面讲。基本真相讲得差不多了，就劝三退。一人退了，大多数都跟着退。我们坦然了，世人也就不害怕了。讲真相中碰到很多感人的故事，世人明白了真相，有给我们苹果的，有给我们地瓜的，还有留我们吃饭的，还有要给我们钱的。看到这些可贵的生命，我才感到师父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救人救人，为什么正法结束时间一拖再拖。当然也有遇到不要的辱骂我们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们摆正与人的关系，只当他们是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为他们遗憾惋惜。有时我会和 M 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这位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坦荡无畏真令我钦佩。 M 同修见到世人，大方愉快的大姐大叔的向他们打招呼问好，给您本好书看看，了解大法真相，了解正法形式，赶快三退保平安。那种坦荡为世人得救的真诚的心，忘记了迫害，只为世人得救而高兴。这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无畏和无私也非常令我敬佩。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白天开车向农村发资料，我们几个同修东西南北分开发，遇到有缘人就当面给他们讲，讲完了三退了，最后再送他们本真相期刊。最后发的差不多了，同修们陆续回到车上。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村民拿着手机给我们的车牌号拍照，司机同修有些慌，说赶快给没上车的同修打电话，快走。 Z 同修说别走，给他讲真相，说着就下了车，径直走到那人面前说，大哥，你刚才给我们车照相了吗？我们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给这一方众生送福来了，是做大好事来了。法轮功教人向善，江泽民迫害，天理不容，谁明白真相谁得救，谁不明白真相谁淘汰。我可知道你家就在这地方住。那人慌忙说，没照没照，说着还打开手机给同修看看。同修说，我可认得你，我们没事都好， 如果有什么事，我可是能找着你。”那人又一次强调他没照。同修回到车上，把情况向我们一说，大家才如释重负。白天讲的多了，遇到的情况也多了，再遇到人也能坦然面对了，晚上再发资料也不那么紧张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政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空间场越来越不感到那么压抑了，我也能骑着电动车自己上街讲真相了。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像云游一样。往往在家拿资料拿得多时有压力，发着发着就不够了，最后连单张护身符都发没了。看到世人征要资料明白真相时，对大法的支持和对大法救度的感恩，那时我们感到是最幸福的。有时骑过去了，看到路边的人们，不忍心落下他们，就再返回去把真相送给他们。有时看到那捡垃圾的，穿着邋遢的，神志不清的，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得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这儿干什么。我就想，不能嫌弃他们，不能挑人，也得给他们机会，就再骑过去告诉他们真相。有时在小区里讲，有时去农村讲，经过这么多年同修发资料，明白真相看过资料的世人是很容易散退的，往往几句话就散退了，最后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也有难救的或不散退的，这样的就先送给他们真相期刊，让他了解一下，不急于散退。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三，正念解体洗脑般的迫害。有一次，我讲真相遭人恶告，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想起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警察让我坐铁椅子，我不坐，坐地上发正念。审问我让我签字，我不签。把我绑架到医院查体，我就向世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做好人。警察当晚把我绑架到邪党党校洗脑班，610的人轮番上阵，利用亲情、家庭、孩子威逼利诱我转化。在我快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邪恶的迫害中，再把这些大法弟子抓进去，可就不像当初那么容易，所谓的可笑的转化了。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有一天我生日，我对师父发了一个愿，师父，弟子死也不转化。一个意念打到我脑子里，不让你死。我恍然悟到一个理，哦，师父没让我死，大法弟子不需要以死才能表明对大法的坚定。我心里踏实了，他们再强行转化我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一天，一个女的把我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说，某某，你就说个不练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何苦在这受这份罪。我说，大姐，现在这个社会世风日下，吃喝嫖赌，人们没有了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干。我丈夫常年工作在外， 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早就跟别人吃喝玩乐去了。我还给他说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例子，他听了沉默了，也不说转化我的话了，就让我回去了。到了第六天，由于家人和同修的营救，我被放回了家。回家才知道洗脑班勒索了我家人6000元钱和2包香烟。四，大面积向市区各个小区发真相材料救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时间去打工挣钱，不是懒，也不是干不了，而是觉得正法时间太紧张，不舍得把时间用在挣钱上，钱够花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去和常人攀比。2014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能自己做真相期刊了，这样自己用起来方便多了。我决定每星期抽出几天向农村讲真相外，再利用几天向楼道里的众生发资料。迫害20年了，楼道里的人几年才能看到一次真相资料，有的经常关闭着防盗门，里面的人们甚至都收不到真相资料，而邪党的宣传报纸却天天在毒害着世人。我决定给每个有缘的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给每个楼道里都送去真相资料，我拿个小本记着，哪个楼道里发了记上，没发的下次路过再看看，说不定防盗门恰巧开了，顺便就进去了。有的小区单元门路过10几次门才能开，还有的大的小区发了快2年了，都快发完了，有的单元门还一直关着。有一次我又一次路过那儿，啊，门开了，赶紧跑上去，给众生送去得救的希望。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法身就加持和帮助。有经常关闭的小区单元门，有时过去恰巧里面有人出来，我顺势上去，有的主人进去，我欢快地说，嗨，麻烦给留一下门，等他们进去了我再往里走。有的以为我走亲戚，有的问我去几楼，我说到顶楼，再理智应对。回望过去，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和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的历练，使我达到了今天发资料能坦然面对，在楼上遇到人也能理智对待了。有时刚往门上放，里边恰巧推门出来人，我就顺势说送他们本书看看。有的知道是法轮功资料，有的问什么书，我就说书名上的字，或是金种子，或是真相，再看情况，或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时间讲真相，有的还给劝退了。有一段时间师父鼓励我，梦中有人说我拔草拔得最干净。几年下来，周围大大小小的小区我已发了10几个了。我身边的同修受我的启发，有的也向我拿个小本记着，尽量给每个世人送去福音，而不是像前几年那样，这个小区发几个单元，那几个小区发几个单元，这样有的单元容易发重了，有的单元还没有。正法时间快结束了，我们能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更要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